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国内旅游、国外旅游相关，来到了这个部分呢，诶，这是下半段哦，所以呢，请大家不要误会一场啊。好，当然呢，在上半段呢，就是要来解决我们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问题了。那么呢，相信哦，这几天呢，在包装媒体都有发现这个跟毒品有相关的。那么呢，在昨天也破获史上最大宗的暗记海洛因走私。那么呢，行政院赖清德院长也直接亲自到屏东出席查获历年来最大的宗案记，最大宗的案记海洛因毒品的走私案。那么也强调了这个毒品呢变成是国安的问题，那么打击毒品犯罪是政府无可回避的一个责任。同时他也强调缉毒工作没有永远的胜利，只有不断的努力。那么屏东地检署也特别说，这次破获历年来最大的案记海洛因哦，主要这个弃货的毒枭集团总共有10人，含2位少年。那么查扣的海洛因砖大概有1240块，总共有470公斤，市价是60亿哦，真的也是我们我国治安史上查获第二多的海洛因数量。那么检查关包含了警察，包含了海巡署，一起来协力破获这个史上最大宗的案记海洛因毒品案是不容易的。那么包含了屏东地检钟佩瑜检察官是担任这个案件中来去追溯溯源的部分。那么跟警方各海巡单位来联络以及合作，就发现船只竹筏还有潜水有一些创新的毒品运毒方式。那么海巡署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警察局不仅逮到现行犯，还进行查到了8个要头，可以作为各县市缉毒团队的学习标杆。那么呢，随着这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哦，其实毒品犯罪集团他们的分工真的已经越来越细腻。除了不断他们用创新的方式来去走私之外，还有就是贩毒的手法。那么利用选举期间的或者是夜晚警力比较忙碌的时候来做犯罪，那么来打击这个有效的这个毒品如何去打击。那么在法制上面，立法院通过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加重毒品犯罪行为，所以呢在政府也修正了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法，让整个治安团队能够更有效的采取工具来去打击犯罪，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那么在策略方面呢，政府也提出了因应的一个变迁包含了新世代反毒策略是由检警调宪兵海关还有海巡这个6个单位来共享情资。那么如何来去协同作战，还有就是打击毒品的发挥加成果的这个成效。同时呢就是说在缉毒方面要往上溯源，那么查缉网络背后的要头，运毒、贩毒、制毒。好，那在经费上面呢，行政院也编列了4年的100亿来支援人员、设备还有工具的一个预算。那么希望呢能够作为打击犯罪团队的一个后盾。那么今年的屏东地检呢也获得了前2波的安居缉毒专案的团体奖。 那么也肯定之外，也感谢法务部蔡清祥部长以及林锦春检察长的督导。那么整个缉毒工作没有永远的胜利，只有不断的努力大家再接再厉啊。好的，当然呢，这个反毒真的是刻不容缓之外呢，为了帮助很多的孩子们、学生来辨识这些日新月异的毒品，防治的药物的滥用，所以教育部呢就主办了第二届的反毒微电影的竞赛，从今天开始收件。那么金牌团队可以获得新台币是200,000元的奖金。现今的新兴毒品非常的猖獗之外，为了避免学生的好奇心还有同级的鼓励而不小心误入来使用这个毒品，那么呢，教育部就举办这个第二届的"我的未来我做主"这样的一个反毒微电影的竞赛。那主要的目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鼓励孩子们呢，可以在生活中以活泼生动的方式，用正面的态度去拍摄这个反毒微电影。那么即使呢，学生了解毒品的危害，还可以在加以讨论这个剧情跟拍摄的过程中来了解，达到了同级之间相互宣导的正面效果。那么第二届的微电影呢，是以强化社会安全网络以及新时代反毒策略的主旨，防治新兴毒品的懒人包，包含了毒品伪装的辨识、察觉求助的讯息，还有我的未来我做主等等。那这些参赛的影片类型呢，可以用剧情或非剧情或动画都涵盖在内，限定7分钟以内。好，当然呢，参赛者分别是专科以上的同学以及教育替代一组，另外一组是高级中等以下的学生就高中组，还新增了国际学生组就各设金牌、银牌、铜牌。那另外还有很多名的这个评审特别奖，所以总奖金高达的是113万元。那么金牌团队呢，可以获得200,000的奖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子可以发挥你的创意这样的一个思维，透过呢用学生的角度为主来拍摄的传达，怎么样去认识毒品，怎么样来拒绝毒品，怎么样来去做反毒好，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态度。那么这个竞赛是由药物滥用、心理辅导、动画剧情跟非剧情等类型的领域专家来担任我们的评审团，在108年的6月5号下午2点公布入围名单。那么6月29号我们就会办理成果展跟颁奖，得奖的作品将会公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我的未来我做主这样的一个反毒微电影的官方网站，还有相关的反毒微电影的脸书粉丝团。所以呢，各级的学校来去做这些的公开播放，让大家看到你的作品这是一种荣耀。好，以这样子来鼓励我们的孩子们来了解如何的拒绝毒品，反毒包含了如何的拒绝去吸食，这是最重要的一环了。好，当然来到了各府的部分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中监狱了。那么台中女监这一次举办了多元处遇戒毒班，所以办理了成果，邀请了这些学员的家属来见证他们的努力成长跟蜕变。法务部矫正署黄俊堂署长也在会中叮咛我们这些女同学，讲到了参加了教化的辅导课程中，第一个重新肯定自我以及学习感恩跟付出，让你可以自己早日顺利的回归于社会跟自己的家庭。台中女监呢，筛选一年内出监的药瘾送人，那么我们举办了2期的多元戒毒班。那么昨天的成果跟实务交流会中呢，也让家属一起见证戒毒过程的成长跟蜕变，那么用家庭支持力量来鼓励我们的这些女同学持续的戒瘾的动力，也安排了署长呢颁发他们的结业证书。那么呢，台中女监典狱长张慧郎也特别讲，相关的单位协助推动毒品的这个处遇计划，也非常的感谢。那鼓励他们呢，可以学习如何沉淀省思，重新肯定自己，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怎么力求转变跟蜕变，来面对呢自己给予自己的期望跟希望。那也要更珍惜周边的每一位爱你的人跟家人，也要怎么样去学习，譬如说感恩去付出怎么样来去衔接你的家庭生活跟未来你的工作环境，回归于社会。 那么整个活动呢，把预政、劳政、卫政、社政啊，来进行综合座谈交流，分别由台中市卫生局心理健康科来分享毒品防治中心的资源现况。台湾路德协会呢，说明了药瘾者的家庭支持服务方案。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也提出了就业的相关服务，来协助他们能够早日回归社会，回归于工作岗位，以及回归于家庭。这也是我们一再努力，跟一起的目标哦，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个是高志凡问到了。我的其他手足都已经办退休，有人甚至没有劳健保。好，那么现在妈妈过世了，劳保丧葬补助只有我可以申请，请问我申请的费用若没有分给兄弟，兄弟有权跟我要平分吗？好，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的丧葬补助费用哦，属于遗属津贴，并非遗产，那么被劳保保险局的人得请领哦，被保的人。那么依照刚刚您所问的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因为你其他手足哦不具有劳工保险条例的被保险人资格，依法是不具请领资格。况且丧葬补助费是用在每个月缴纳劳保的费用。那么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即使被保险人的父母死亡，也得向劳工保险局领取这个保险遗属的津贴。那其他手足并非契约的当事人是没有办法要求跟你平分这个津贴的。那么实务上呢，在司法院大法官解释第560号的解释呢，认为劳工保险丧葬补助的规范意旨是指针对保险人因为至亲遭险到这个变故，导致增加了财务支出所出的丧葬津贴，那借由这个来去减轻我们劳工家庭的负担，来维持他的生活安定。所以这项给付既是给已被保险人以外的人发生保险事故作为给付的项目，那么自然跟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是不同的。那么但是它是兼具社会扶助的性质，这样了解吗？另外呢，丧葬津贴还有规定，符合请领的眷属丧葬津贴的被保险人的这个人数不得重复请领。综合刚刚我们所说的规范、所说的目的、所说的性质，你可以知道说你领的是丧葬津贴，那么也是属于优先被继承人的丧葬补助的部分。那么你所请领的丧葬补助呢，其他手足是没有办法要求跟你平分的。不过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如果你的母亲丧葬费实际上是由兄弟姐妹共同支付的话，那么兄弟姐妹也可以要求丧葬补助费用这样子的一个排序优先哦。好，所以呢如果不想要有这个不支付的纠纷，你可以先提起所谓的诉讼请求，并申请假扣押。好，不过呢兄弟姐妹如果要走到这一招实在不大好，还是要去先做一个了解。好，也让你的兄弟姐妹可以了解，因为实际上到底是谁支付的哦。所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哦，不需要为了这么一点点的丧葬补助费哦，然后打坏了这一辈子的亲情哦，这是手足之情诶。好，大家马上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听好。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但是这时间呢，又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要同步开放的是02372920，让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救过来，救过来。相信呢，在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过，有一本书很特别，是由台北地检署所出版的《北检妇幼案例实录》啊。那么呢，在整个这个记者会上呢，我们也这个让这民众可以了解哦，这本书特别在哪里？它是双语版哦，就是中文跟英文版。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当然就跟我们的妇幼是有相关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佩瑜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
是的，当然说到这本书哦，其实里面的这些故事里啊，实际的案例里呢，事实上也有佩瑜主任哦，在深入其中哦，来去一起编撰。那么这里面的每一个这个实际案例，其实都是大家有印象。可能有些是很深的印象，有些呢可能是有一点印象又不是很清楚。不过呢，实际上我们要针对这本书来特别介绍了，对不对？
对啊，其实这里本书有收录了十个案例，那这十个案例其实都是真正侦办过的案件。但是呢，我们是把所有的那个人名呢、啊，跟整个都去识别化了，
是
那把它写用故事的语调把它写出来。那主要是挑选这十个案例呢，主要是因为呢，它其实跟很多很多社会的以及法律变革是有关联性的。
嗯，是。那么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佩瑜主任呢，他其实上也是我们的团队之一哦。
对。
像他今天就可以用他自己的角度，为什么要去选这个的这个篇数哦？第二篇这个瓦解跨国色情国王国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就是跟我们最近这个贩卖人口是有相关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案例很蛮特别的是。说这个案子其实主要是有一个在台湾的人哈、哦，他把台湾很多的女生哦都整个中介到澳洲去卖淫，
嗯，
那这在我们的案例发生上是还蛮特别的案例，所以当时就而且当时人口贩运防治法才刚修正通过半年而已，
嗯，是哦，才刚修过半年，对，
对对，这是一个很新的案例，当时也在想说，人口贩运防治法遇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他怎么去适用？
嗯，不过呢，依照这个有关于人口贩卖的案件中呢，尤其是这个实例啦，就您刚才写。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其实以北检来讲哦，人口贩的一个侦查工作现况，包含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篇哦，其实就会发现好像以前我们大家的认知跟现在认知不大同哦。
对，其实大家以前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什么使人为奴隶罪等等，那这一篇其实就是说对大家而言，在当时呢，就当然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观念跟新的法治，所以呢，其实到北检的检察官们，如果今天要办人口贩运案件的话，那个法务部都有专责的课程，会希望这些检察官们都要受过训练，
嗯，
去了解对整个侦办的技巧啊，以及这个法律的规定内容，还有这个实务的变动，这种那个受训课程是每年都会举办的。
哦，所以不是说这个新手担任的检察官就马上接触这个妇幼案件，
是，
并不是这样，他还是有一套课程，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是。不过呢，依照这个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也让这个大家了解这个佩瑜主任，您这一篇啦、应该是说这一篇呢，也是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对，那因为这个案子在特别是说台湾的女生有时候她用的那个
跨国
到国外去嘛，那她主要是用的是比如说旅游签、旅游工作签，那大家去的时候可能都怀抱着一个梦想，想说我去那可以赚更多钱，那去了之后发现其实她赚钱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人生地不熟，有时候语言不是那么通，有时候可能会被关在就是工作场所啦，或者是吃饭也不是很方便、交通不方便等等的这样的状况。
是，而且这个状况呢，是持续到最后真的是变成是一个社会案件了。
是，那因为他当时其中有一位女性，她怎么回来的，你知道？她其实当时就是她找一个熟客，跟她讲说某一天她下班的时候，请她帮她叫一辆计程车。计程车在那个门外，在工作场所门外等他，他呢就直接凌晨两三点下班之后，搭了计程车先去那个熟悉的客人家，先住了两个晚上之后，才搭飞机回台湾的。
那还是因为他有碰到好心人哦。
是，没错。
可是我们有太多的案件，并没有那么的幸运呢。
没错，是的。
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了哦，你看哦， 这个人口贩运的一个案件里面，你就会发现，诶，当他回来的时候，真的变成要打跨国的这个法律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的条例了。
对，它其实是有难度的。
对
对，因为跨了
要收证嘛，对不对？
对，它收证上就会产生一些困难，比如说那些点都在国外，到底它环境状况如何？到底它实际上怎么样去跟他们财那个钱怎么分啊？这些部分其实，在跨国收证上真的是有一些困难，所以都要借助一些司法互助。
嗯，像这个案子花了多久时间？
这个案子其实有监听，大概是我记得大概半年，约略半年。那整个案子收网大概一年以内的时间，约略一年的时间。
嗯，这算速度快了，
还是对，还算不算太慢，对，
还不算太慢哦。
对对，
嗯，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了解说，哦，不要以为说，哎，这个国外的钱比较好赚，对，
要看状况，
真的是要看状况。而且呢，这个有一些哦，做父母的孩子的敏感度不佳的时候，父母真的是要比较格外的小心。
对，父母其实要帮忙注意一下，小孩他到底去工作做些什么？真的是像他所言的，到国外有这么美好吗？
嗯。
这个真的要了解一下。
是，其实现在很多国外有一些就是打工换宿啦。
对对对对、
这个部分我们也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这个打工换宿有很多的实际案例里面真的就是碰到了。
对，没有错。那他其实这些大部分应征去的人都知道，他们去可能就是要去做卖淫的工作
了。哦，都已经知道了。
都知道，但是去的时候他们本来以为的，譬如说一小时是接一位客人啊，然后以及接着谈的条件跟价钱是相对高的，可是去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他那边可能半小时就一位客人，那他会发现跟他在台湾赚钱的可能差不多，那他站了去要接两个客人，变他其实更辛苦。
嗯，
然后再行动上的不自由啊，以及吃饭没有像，而且他们那边比较偏僻，那台湾交通相对是很方便的，那他们那边很偏僻，所以他连出门都很困难。然后再像那边是用语言英文沟通啦，那英文大部分台湾人还算是会讲一些简单英文，可是有些东西你真的要用英文好好的沟通，也还是有困难的。
没错哦，所以这是真的要提供给我们。周边的好朋友们哦，或做家长的。不过说到检察官办理妇幼案件哦，他自己所办的角色也很重要。
对，其实我们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视就是证据，因为如果证据没有办法调查的完备，这案子将来连起诉都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可能在问案就会知道说，哎，这个案子其实是有的，就是被嫌疑人可能真的做了什么事情。但是证据如果不足的时候，我们会很扼腕。所以检察官们都是很努力的，希望把这个证据巩固起来。也因此这样呢，就有时候在问那些被害人。尤其在某些案件，被害人他角色真的是太重要，因为他是几乎是孤证，就是单一他指证。所以我们就会跟被害人问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可能被害人会觉得说，哎，我今天被问了很多问题之后会不太舒服。可是有时候我想是检察官因为案子开庭时间可能不够长，没有办法先跟被害人解释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要问得这么细。其实他是要巩固案件。
是。
对。
这个也是昨天跟这个主任哦在讨论到说，因为我们常常在做新章就是个案这个实务的部分呢，就我发现了被害人愿意站出来已经是我们
不容易。
对，然后呢，当然有时候会碰到，就有如刚刚这个主任解释，检察官不是每一位都真的是这个样子，而是要看你的时间的长度。有时候在问的时候，可能这个比较急，因为就想要知道，因为你可能会在这个当事者，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就当事者会在原来的地点一直打转。那检察官对于变成检察官要去诱导你，我不是要这一段，我要的是前段。
检察长可能对对对，检察官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今天要问某一些细节，那细节可能对当事人会觉得说，
他
不
想回忆，
再
说对，他不想讲，
或者问的太细，他觉得为什么你一定要问那个，譬如有没有插入的问题？这个其实涉及到那个案件这个既遂还是没有，所以很多问题问的很细，然后觉得很心里应该是比不舒服的。
是。不过关于这个性侵害的被害人哦，本来我们怎么样去减少这个被害人的重复
陈述
的话，其实昨天也有讲，其实我们都有一套课程啦。
对，除了课程以外，我们其实在关于假设以性侵害而言，都有一个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的一个作业要点。其实我们在做性侵案件的时候，对于被害人的减少重复陈述是一直检察官们一直会去关注的。
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尤其是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件？
当然我们一方面又然后说我这个就是脑子当然要想说，哎，证据要怎么样能够把它巩固好，另外就是会希望就是我们在跟被害人互动的时候能够比较缓和，就是比较温和的语调，那这当然是一定的。接下来就是说希望配 社工都要陪同，
嗯，
因为社工跟被害人会建立一定的关系，
对，情感，
那他们对，所以他们有社工陪在旁边一起来做笔录也好，或做什么时候，他们其实内心会比较有安定。
嗯，是，就像这个事后，他可能会来询问说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对对，
这时候这个社工真的很重要，
对，没有错，
反而不是我们心理师很重要，心理师是陪同办案而已，
也对，也是，
对，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
是，那有些人甚至会希望家属陪同，可是关于家属的部分，
这个我们不建议，
我们不一定说适合，因为有时候家属在，譬如小孩子家属在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很多话不讲，
不能讲啊，
他不想要让父母知道什么，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家属是否在场，我们也会评估案件状况啊。
嗯，
那通常在问笔录的时候，我们是以社工跟被害人一起，那家属可能刚刚在隔壁另外一间，人也在旁边，但是是不同的空间里这样子。
是，好，
是的，
这个是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一个办案过程。不过这本书呢，实际上非常特色哦，在哪里可以点阅跟查阅这本书呢？
这本书主要是在各图书馆才有啦，
真的。
对，在各图书馆才有，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没有在对外贩售的。
嗯，而且我们这本书呢，里面的插图还是我们宜兰监狱的林文蔚先生所画的。
对，没错，这个先生他也是业余，他本身的工作就是监狱管理员。
对，
那因为他
他很厉害耶。
对，对绘画其实是很有兴趣，然后就渐渐的形成他个人的一个风格。
嗯，
那当时有把这十篇文章都让他看了之后，然后他就依照这个文章的内容会画出他的图这样子。
嗯，是，而且这本书呢，在各个图书馆可以借阅之外哦，你也可以真的实际上，这个不是破案例，不是只有性侵，是太多了。
对，像这里面其实除了妇幼性侵害的案例以外，例如还有家庭暴力的，还有儿童虐童案件，
嗯，
对，这里面都有。
是所以呢，方便呢，不管是你有兴趣的朋友，或你是很想了解整个的一个这个案件过程的话，或者是你自己本来就法律系的学生，我相信你可以借由这本书呢，让你的这个功力大增啊，
是，可以了解一些检察官在侦办案件时的一种心境跟他那个转折。
哦，真的，
对，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下礼拜见喽。
好，拜拜。
嗯，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